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便利。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可能我等了一个小时我才能接待到一个客人，就是 walk in 的客人，就是走到店里的客人，然后我为你服务了一个小时，然后最后你没有买的话，我这上午的业绩可能是零，那我这一个月的业绩就是又要落后到后面。就是当这个东西和你个人的生存的指标挂钩的时候，就是在人性面前大家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善意去发挥的余地。
你见过就是比较好的销售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对人性有非常深刻把握的这么一类人。
就感觉可能在学校学的一些包括好多国际关系相关的知识你在这里边确实也用不上，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英文的知识可能用到的也比较少。
对，有的时候它反而是阻碍你去成功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就是读书久了的孩子都会就是比较理想主义或者是比较放不下面子。从非常长远的目光来看，大厂让你加班，让你没有周末，让你996，它看似是去压缩了，就是增加了你为他而打工的时间，但其实更多的是它扼杀了你的创造力，
对，
扼杀了你去外面 social 去接收新鲜东西，去真正为你自己谋出路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最致命的。就是你2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画像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你最大的价值，就别人眼里你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然后也是自己在不断的去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去剥开自己的那个内核。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了江江。那江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江。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毕业之后，先后进入了奢侈品行业和互联网行业。那目前呢是在疫情期间在互联网行业裸辞，然后现在在做自由翻译和自媒体的工作。
其实你最开始是跨行业进入了奢侈品哈，因为我知道你是学国际关系的，那当时是为什么想到去奢侈品行业呢？
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哪个行业，我是为了高薪或者是我为了稳定要去什么什么样的行业，刚好就是 LV 有招聘管培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去投递了。然后他校招整个各个环节的面试呢都是用英文进行的，然后刚好我本科是英文专业的嘛，然后英文这边比较擅长，所以当时有幸有加入到 LV 作为管培生。
那 LV 的管培生是做什么呢？
LV 的管培生其实他现在更偏是零售方向，他有一个2年的培养计划，其中半年就是在你加入后半年，就是加入第一年的后半年会有到上海那边 office 里面去轮岗的一个机会，那剩下的时间呢可能都是在门店里做客户顾问，那最后他希望你定岗的方向其实是门店的一个客户经理或者是店长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听下来感觉第一年也是做销售相关，或者是就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柜姐是吗？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就可能也是我比较理想主义，或者是年少无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熬过这一年，我到第二年一般是可以做一个组长呀，或者是店铺经理、客户经理这样的一个岗位。那我到这个岗位上的时候，就不需要和其他的贵哥贵姐一样去招待客人，我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整个团队的一个销售业绩以及管理方面的一些能力。对，但后来，其实这个也是当时为什么后来选择离开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发现，即便你做成了店铺里面的经理的岗位，那其实每天也是还要在店面去进行长时间的站立。对，其实店里只有店长他是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的，他可以坐在电脑后面看一些销售数据，然后对这些店里的经营情况进行一个分析以及提升。对，其实经理也还是非常落地的去和
明
客人
白。
交，当然他不背个人的业绩，他会背整个团队业绩，但是也是非
也
常
很有
接
压
地气。
力。
对对。
对，哎，那一般成为店长要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或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店长基本上都是人只龙凤，就是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中国一共才有几十家门店嘛，那每个店它只有一个店长，所以这些店长要么都是之前的管培出身。那管培出身基本上每年10个或者20个管培生嘛，那这么多年来的话，也就诞生了那几个店长。那如果是普通的销售出身，那可能这个，就各方面的能力更要是非常的突出。那在此之外，如果从经理升为店长的话，可能至少也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吧。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其实都是要每天去接待客人，然后也会背负一些业绩的压力。
对对，
哎，那其实我刚听你说到，LV 的管培生可能一年只有10到20个，是吗？
对对，他选拔是非常的激烈的，就是从最开始的筛简历，然后到群面，然后到单面，然后包括最后去上海，他们有一个中面叫 Challenge Day，就是搞整个一天，然后你又要做 presentation，又要去就是现场进行一些讨论、演讲啊等等，就整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当时真的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还是非常开心，然后对这个未来充满了期待。但是实际上会和日常的工作会和自己想象的稍微有一些差距，因为他在整个面试中考察你的这些部分，以及他所呈现出来光鲜亮丽的那种感觉，其实和你工作之后是截然不同的。
明白，因为我在想，就好多女生可能刚工作以后都会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大牌的什么奢侈品包，或者怎么样。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因为这个行业，奢侈品行业说很高端，或者是很光鲜亮丽，有这种感觉吗？
对，当然有，都会就是对这种光鲜亮丽、奢侈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嘛，就会觉得，像我进入了这个行业，那我也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人。但后来发现，就是不论是哪个行业，它的本质都是去盈利。那这个行业的这些属性，其实和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包括普通的贵哥贵姐也好，管培生也好，我们出差他都会公司给配到5星级的酒店嘛，然后吃的住的都是最好的，然后你们出差有时候去办展览，那个租的场地都是非常豪华的场地，然后你每天的工作环境、店铺里的装潢都是那样。但其实这个只是品牌，它为了去给他客户塑造一个形象，就相当于市场营销呀，
包
或者
装，
是公关一样，对，他在塑造他的品牌形象、高端的形象、奢侈的形象上，就是去投入的一个必要的支出，他不
明
是就
白。
是为了你过上一个这样奢华的生活，所以他给你提供这些，而是说他想通过为你提供这些，那给他的消费者、给他的客人去呈现我们的品牌是这样一个亮丽的形象，然后从而去刺激更多的消费。
明白。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可能在买那个奢侈品包的时候，就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说这个牌子它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就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你卖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接待过那些消费能力特别高的客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还挺好的，就是其实，我接待的客人，我感觉和我想象中的客人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之前入行之前，我会想象说， 我尊贵的客人那都是就是穿着非常的靓丽，然后珠光宝气，然后整个人也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帅气，非常的体面，然后出手阔绰，然后他们就是一进到店里就会买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但最后其实发现大部分人真的还是普通人，或者说有一部分人他是有实力的，就是你看他买这个东西他没有表现出很犹豫，或者是他会去相比买那些帆布材质的包手袋，他会去买就是 T 恤啊这种衣服，或者是羊毛大衣这种，可能一件衣服他穿不了几次就要几万块这种，然后而且他没有很犹豫，但这些客人都很低调，就是如果他走在大街上，你可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多么有实力的人，这是一种客人。那其实更多的占比的客人还是可能跟我们一样，他可能一年或者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他才会去买一次奢侈品，然后他买的都是一些百搭款，或者是一些配饰啊，就是丝巾啊什么，就是为了我有这个 logo 在身上，这种客人其实还占比蛮多的。或者是有的客人他很谨慎，就是他会反复的去考虑，或者是他在店里试完他可能当时没有买，过几天再回来买，或者他回去找代购啊，这种也是很多的，就不都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真的非常有实力一到店里就挥金如土的那种。我接待的客人里还真的没有这种非常高净值的，但是我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同事柜姐，他们的客人有一些是他们积累下来真的非常高净值的，可能是网红啊，或者是明星啊，或者是做生意的，就是这些客人他们会定期的到店里来消费，然后每次来都会带回去非常多的东西。
哎，那就是我之前也看很多评论说这个就是贵哥贵姐他们看人也是会判断这个人的购买力或者消费力的。那如果比如说遇到一些犹豫了很久或者比较了很久都不买的客人，你们会觉得就是心里很不高兴吗？
我觉得不高兴肯定是每个人都会有，因为从结果导向的目标来说，我们的业绩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无论是从销售额呀，还是从我们各销售产品的占比、客单价等等这些考核维度，就是真的这些指标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变得现实。哪怕你平时是就是性格再好的一个人，心里面多少也会有一点担忧，就且不说是烦躁吧，可能多少是担忧，肯定是有。而且就是这种担忧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你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非常的值钱。因为其实因为比如说上午值班，就是上午上班的柜姐可能有十个或者八个人，那大家是排号来决定去接待客人的。对对，可能我等了一个小时我才能接待到一个客人，就是 walk in 的客人，就是走到店里的客人。然后我为你服务了一个小时，然后最后你没有买的话，我这上午的业绩可能是零，那我这一个月的业绩就是又要落后到后面。就是当这个东西和你个人的生存的指标挂钩的时候，就是在人性面前大家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善意去发挥的余地。
明白，就其实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我们说很势利或者怎么样，只是因为我们身上也是背着这种业绩的压力，如果可能比如说我接待不到人，或者是这大家都不买，那可能这个工资什么的也待遇会受一些影响。
对，因为像管培生还好，他的底薪会稍微高一些，但是普通的销售他可能一半以上的工资他都是靠提成的，一个是他可能从你身上拿不到提成，他的收入会有一定的减少，另外对于他本身的晋升啊什么，如果他的排名总是很完成指标进度总是很慢，排名总是很低，那对于他的职业发展来说他也会比较担心。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对那些消费能力相对没有那么强的人有多大的恶意，因为很多贵哥贵姐他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他自己也不是那种能挥金如土的那个人，他也没有资格去就是势利或者看不起这些比较犹豫的人，只是因为可能大家这个时候核心利益有一些冲突，所以才会产生出来一些情绪。
明白。哎，那你当时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跟你想象中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大概是有 做了两周以后吧，就是因为前两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培训还有了解行业的阶段，那个时候还是充满了向往的，因为你每天去看这些美好的东西，就是心情也很好，然后你觉得自己也在接收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女孩子嘛可能对时尚这些本来也会比较感兴趣，但真正开始接待客人之后呢，就会发现有一些方面真的和自己想的还有蛮大的出入的。首先就是其实这方面也做了心理建设，就是每天要站个8小时嘛，对。但是之前觉得就是起码会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呀什么的，就还好缓解一下。但后来发现就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了，然后中午午休了一个小时还要去按指纹，就是打卡，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小
时，时间计算的特别严格。
对，而且就是在店铺里工作嘛，就是随时的摄像头，就是让你有一种被监控的感觉。在卖场你肯定是要完全站着嘛，而且这个站着和我们普通理解自己坐在公交坐在地铁上的站着还很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就
是
呈现给客人，就是彰显你品牌那个格调嘛。对，我因为这个问题也就是被批评过好多次吧，比如说你的头发有一些碎发呀，然后你的衣服哪里没有整理好啊，然后你的站姿没有那么优美啊等等，其实这些在其他工作上可能完全不会，
没有那么严格，
对，就是或者说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结果的一个产出或者对你整个人的评价，但是在这份比较特殊的工作里，它就是你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白，
对，这个仪容仪表和体力上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销售也不好说它是一个比较简单或者基础的工作吧，因为我依然觉得一个厉害的销售它是需要非常强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的，
对对，一定的。
但是在我看来好像销售的这个岗位没有给我带来很多的输入，就是我去开拓眼界呀，我去增长更多的知识，或者是我有更大的成就感，然后我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好像就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其实我觉得销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行业，因为你需要去跟人打交道，然后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也相当于你每天都在面对着一些新的，就是新的人，然后也是新的东西，包括说这个人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其实也挺锻炼人的。
对，其实我还是比较欠缺这一方面的能力，因为我好像是那种我只能和特定的某一类人比较有共同语言，只能和他们打交道，那遇到就是在我认知范围以外的这些三六九等好的坏的，就是高雅的低俗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会就是无法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行为，然后我如果无法理解他们，那我同理心都没有了，我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成功的推销出去嘛，而且也会遇到一些比较挑剔的顾客吧，他会因为毕竟归根到底他奢侈品行业他再高端他还是一个服务行业，
是，
所以顾客为先嘛，那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挑剔的顾客去会来投诉你啊等等，然后我就会比较不能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就整个很崩溃。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投诉啊？
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其实我这句话是无心的，当时就是店里情人节在就是有消费3万以上的客户给他们送花的一个活动嘛，那当时是我之前从我这里买了一个腰包的顾客，他说这个包是意大利产的，然后他想要一个法国产就来换这个包，其实按照规定是不能给他换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确实也是很想换，所以跟经理当时申请了一下也有给他换了，但是他因为来到店里看到就是在送大家鲜花嘛，对，然后他就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个，然后我就说那个是消费3万元以上的顾客才有，然后可能这一句话就是会让他有心里有一些不舒服，觉得
他那个包多少钱，
他那个包
1万
多吧，
那其实差了还
基础款的那个腰包，对，
那差了还蛮多。
他会以为是因为他今天是来换包的，而且我很不愿意给他换，而且他没有消费，所以我才对他态度不好，所以才不愿意给他那个花。
好吧。哦，我如果是我的脑回路可能是，哦，那我这个包确实不够3万块钱。
对，所以就是
就
什么样的顾客都会有嘛。那做这个岗位，可能你需要非常拥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去应对各个不一样的人。 就是处理好各种危机情况，并且把这个东西成功的去推销给各个不一样的这些人。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想做一个好的销售，就我们说的那种会来事儿或者说察言观色，这点很重要吗？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占比可能有80%吧。因为怎么说呢，如果大家本来就是想买这件东西，他可以去网上直接下单，他可以通过机器通过技术去进行购物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为什么他去线下门店买，为什么，那或者说销售的价值体现在哪儿？其实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链接，来让他可能购买意识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适合他的，然后你来做成中间的这样一个促成，你来搭这个线，那搭这个线所需要的能力呢，就是察言观色，然后你去最短时间内去了解他，然后你解决他的痛点，给他推荐他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拉他一把，让他去产生这个
购
物决策。
那你见过就是比较好的销售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对人性有非常深刻把握的这么一类人。就是他们可能是很高冷的，就是高冷是他的一种策略，就是你爱买不买，你买我还需要配货，但是你就越来越想买，你越不让我买你越想买，他就把你这种心理拿捏的非常到位，这个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是我热情但是不过分，就是我恰到好处的热情，你让我让你感到你被服务了，但是你不抗拒，你觉得我是一个有温度，我是真的为了你好，然后建立我们两个良好的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这是一种风格的销售。
那你们在培训的时候会有一些固定的话术吗？就比如说，哎呀，这个是什么，我们什么今年的限量款，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全北京的最后一只包包，就会不会有这种固定的话术会教给你们？
没有特别固定的，但确实有一些其他经验丰富销售比较常用的，他们有时候会分享给我们，或者是你看在卖场里看到他们是怎么去卖货的，然后你可以学到一些。那可能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让它产生一种危机，这种是一种。再有一个是，可能就是说，就是击中他那个点吧，还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出来他是一个比如说我非常想要我这个身上有一个 LV 的 logo 的这个人，那可能你去给他推荐东西的时候，你就去给他推荐一些 logo 多的。那如果你观察到他是一个喜欢没有那么花哨的人，你可能就给他推荐一些没有很明显 logo 但是这个设计很简约。
对，就所以你们对每个顾客其实说的话也都不太，也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要非常看到就是当下的那个局势。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支撑吧，这也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因为有一次我们当时店里是实行就是两个人一起接待互相帮助那样的一个形式嘛，然后当时和我搭档的是一位比较资深的销售，是一个小哥哥，然后当时接待的那个客人他是没有怎么犹豫，就是给他推荐了一个30,000多的包吧，而且那个包不是一个很大众的款式，就是很别致的一个款式，他就是很愉快的就下单了，然后我就马上准备给他刷卡结账了，然后那个小哥哥就偷偷的把我拉到一旁说那个你干嘛呀，说你再带他去闻一下那个新到的香水，然后我其实当时我没有很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去做了，那最后确实也是成功了，他把那瓶香水一起带走
了。
然后后来那个小哥哥就教育我说你看他买这个包他都不怎么
犹豫。
然后所以说你再给他推一些其他他大概就是这些小东西他大概率也会一起带走。而且他当时那个顾客是带了他一个朋友来，然后那款包有两个颜色，一个好像是白色一个红色吧，然后他朋友就是可能觉得这个白色的比较好看，然后他其实也纠结了一下，然后大家其实买东西的时候也会有时候去问柜姐，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
是哪个更适合我，是吧，会这么
问。这种时候就是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销售，比如说我就会觉得都挺好的啊什么这种，就是因为拿不准你到底
想要什么，
而且你或者是有的就顺着他朋友说这个白的好看，那有的是顺着他说这个红好看，那这三种选项你到底选哪一种。然后那哥哥就教了我一招，他说 你看这个顾客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在意他朋友的意见，他是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嗯、所以你要给他推
他
喜欢的红色的、
那个、
对、嗯、你要给他助他一把力，这样他才能就是更容易的去进行购买。
对对这个还真的是一个经验。然后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到销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工作。但是像好多就包括我的同学也好，或者是我有一些朋友也好，他们可能工作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像体制内啊，或者是在一些就我们听起来会稍微感觉高端一点的那种行业。那你觉得就是毕业之后来到这种就是像这种销售这种岗位上，会觉得有什么就是不适应或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的吗？
会的，因为当时就是选拔的时候是和其他的管培生在一起进行的嘛，
嗯、
然后觉得大家的经历背景啊，还有素质都差不多，不是说好与坏啊，就是基本上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嘛，不会相差太多，所以当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那入职以后呢，可能其他的贵哥贵姐和你的背景比较不同，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在门店里工作嘛，他不太会基本的电脑操作，然后他的学历也不是非常的高，但是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适合这一份工作的，所以我当时就会质疑自己说，那自己的这些优势在这个岗位上到底能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对，当然这个我始终觉得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的。
就感觉可能在学校学的一些，包括你像你学国际关系好多知识，你在这里面也就是你好多国际关系相关的知识，你在这里面确实也用不上。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英文的知识，可能用到的也比较少。
对，有的时候它反而是阻碍你去成功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就是读书久了的孩子都会就是比较理想主义，或者是比较放不下面子。但是，销售的话，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也不能说是讨好客人吧，就是姿态要稍微放的低一点。
对，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然后我记得那个网上还有一个事儿讨论的特别特别火，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客人比如说到了你们店里，然后他背了一个假包或者背了一个高仿，你们会看得出来吗？
能看出来，就是但是我觉得是除了柜姐之外，就是其他的人可能不太能看出来。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的其他的人不盯着你这个包去看，他可能不太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每天就是看的都只有这些包，就是已经对他非常熟悉。但是你要说像鉴定师那样让我们具体说他为什么是假的，这个两厘米这个刻的字儿的间距这个不对，这个我们是说不出来，但就是一种
感觉
就像是你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看习惯了，他如果哪天整了容或者是动了哪儿，你一下就感觉这个人好像跟我之前认识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你说不出来他到底动哪儿，但你就是感觉不一样。
明白。哎，那就如果是遇到这种人，你们就是心里会怎么想，就是心里会怎么评价这个人吗？
说实话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般如果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正品的话，他也不会故意明目张胆的去店里走一圈。那除非是他收过这个礼物，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品来店里。但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无视吧。
对，就可能还是要就是给他们多留一些面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确实我也知道好多女生刚工作之后嘛，就有一些可能是我攒了很久的钱然后去买一个奢侈品包，但其实就是它除了品牌价值以外，它的就是使用的价值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我不想攒那么久的钱，那我就干脆就买个高仿，反正像你说大街上大家也看不出来，甚至是同事哪怕带到单位去同事也看不出来嘛。对，你怎么看就是女生像买奢侈品包的这种现象？
这方面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开放的，因为我觉得要看你的动机吧。如果你说你是专门为了炫富，或者是你为了炫耀什么然后你去买很多的高仿，我觉得这个是稍微有一点那么不道德的行为。但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个品牌的设计，但是自己又觉得这个性价比很低，或者没有必要，或者没有经济上没有那么宽裕，然后去买一个仿的来玩一玩，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背一个娱乐嘛。虽然这个是可能对品牌或者是设计师的 知识产权有所侵犯，
嗯，
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可以理解这种行为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可能因为在店里看多了那些就是不太把这些东西当回事儿的那些客人，就是我是比较赞同说真正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人他才去，就是把它当做日常消费品的这些人才是品牌真正的客户，或者是真正应该大量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我觉得一个东西的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两个分开的概念。
是
价值是我这个东西制造出来需要多少成本，包括人工啊、材料啊等等，以及中间商赚取的利润，这个是这个产品可能它的一个价值，或者说它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作用，它就是装东西的呀，它是炫耀的呀什么这些。但是价格是完全人为塑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奢侈品，就是我给这个东西赋予它的品牌灵魂，它的历史底蕴，以及它的高大上的形象，它变成了一种标签或者一种标志。包括我小时候也是，就很多女生也是，我们会觉得我拎着一个 LV 的包包走在街上，那我就成为了这一瞬间，我就成为了我想象的那种人，就是靓丽的都市白领，然后我事业有成，我有一定的积蓄，我的品味也很好，我很时尚，仿佛我拎着这个包，我就是自己就被这个标签定义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幻想，就是很多人愿意去相信这个幻想，但其实安静下来去思考，那一个 LV 的包包和一个 Zara 的包包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刨出它的符号价值。尤其是就是做了这一行之后，那每天在仓库里你看到那些包的样子和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女明星在家她老公眼里的她的样子，和她在外面就是大众眼里她的样子，就完全是两个样子，就是你见过她在仓库里堆叠的样子，没有整理过的样子，和包装过那个华丽的样子之后，你就无法装作你没有看到过那个背后的样子，所以她在你眼里的那个形象，就是你觉得他那个高贵的形象他就一下从神坛上面下来了，对，所以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就是去买一个 LV 的包包。
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才想到从这个行业离开的？
我没有待很久，因为当时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实在是觉得站得很难受，就是静脉曲张啊，很多包括刚刚提到的对于销售这个岗位以及发展前景的一些担忧，然后当时是只干了差不多三个月就就是回的，那这次是回到了京东的总部。
那从就是这个奢侈品行业到大厂，就包括我近那段时间就是各种大厂可能996啊什么加班啊也很严重，就是这两种辛苦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辛苦，是不是？就一个是体力上，然后那个可能是这种激烈的竞争的
这种辛苦。对，是不一样的辛苦。对，像 LV 更偏向于体力上的辛苦，因为销售还是一个很结果导向的，就是你只要达成业绩也不太会出现频繁的加班啊等等这些情况。但大厂里面除了说时间上的辛苦之外，各种人际关系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杂事儿也很辛苦，就是更多精神上的辛苦吧。
那就是在选，这就是在从奢侈品行业到互联网，就在这个那个转化当中，你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发展前景啊，然后还有个人优势的发挥这些事情？
对，首先是当时回京东的时候觉得它起码能解决我不用再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再次当时就是做的还是国际方向进口的业务嘛，那可能也会有一些能够用到英文的环境。
那就是在那个大厂里边你体验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
其实蛮令人震惊的，我觉得就是也是带给我很多惊喜，就是和自己之前想象就是
又不一样了，
也不能说不一样，就是你也有听过就是大厂规模多么大，然后办公环境是怎样的，然后氛围是怎样的，但是真正到那个里面去切身体验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哇，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去入职的时候，就是一起和你同天同时入职的人都有上百号人，然后大家坐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一起去就是签合同啊什么这些，
这是就是是因为你们是同一批招进去的吗？还是说不管是
每天都有这么
每天都有？我那这个
包括离职的时候，就是大厂里面有那个办事大厅，
啊、
它不是就像银行一样叫号，然后请到什么什么窗口办
理，办
理
啊。
它只是面向于员工，就是处理各个什么社保问题呀、
啊
什么那个福利贷款问题呀、还有什么入职离职问题，就是需要搞一个这样的服务大厅，然后有专门的你的同事就负责这些办理业务的同事来给你办理。
哦，就是每天这个人来人往就很多，就入职和离职人都很多在大厂。嗯，那在那边的话，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觉得会跟自己的专业啊，包括跟自己之前想象的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嗯，刚开始我觉得自己还是满意度很高的，因为最开始面试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方面，所以才考虑接了这个 offer 嘛。当时是做进口品牌的管理，就是把印尼、东南亚，主要是东南亚的品牌来引进中国，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个渠道的推广啊，以及市场的推广啊等等。嗯，就觉得这件事儿还是很开拓视野，然后和那些外国人沟通也能用到自己的英文，然后做起来也是比较有价值感的这样一个事情。当时的节奏也还好，就是加班的时候也比较少，当时和当时的领导也比较融洽吧，所以最开始满意度还是很高的。但是在大厂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人员规模很大，或者是因为业务的方向在不断的调整，就是我看过一个视频说为什么大厂的业务方向调整这么频繁，其实就是因为这几百号人可能都被浓缩在上面领导的一个 PPT 的一页里
啊。
对，就是
浓缩度这么高吗？
对，就是比如说他决定我要做这个业务，那可能我执行到最下面的决策就是我要招100个人来做这项业务，然后这些人有不同的分工，然后可能他下半年他的战略方向变了，然后他这一页 PPT 的内容不做了，或者是我有调整，我转向另外一个方向，那落地到最下面可能是这100个人要被裁掉，或者是转去其他的部门，就是会感觉自己的螺丝钉感其实不是说我每天做的事儿多么的微小，而是我这样的一个个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架构或者是战略下，我能对自己的命运的主宰有多么的渺小。所以上面一有动作，那下面可能就是哪怕说你的直系领导觉得这个方向不 OK， 那可能你的工作内容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我后来就是就是做运营的这部分工作内容占比就已经占比到非常大了，我当时就有一点就是不太开心了，就是因为店铺运营它这个工作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然后没有那么多创造力发挥的。
可能就不在你擅长的地方。
对
对，
然后要重新去了解，而且还没有就这个结果或者是这个过程都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是你为了就是拿这份工资，你还是要硬着头皮去了解，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被动。
哎，那就像你刚说的，这可能因为一个业务的调整啊，然后这100号人可能都会被裁员或者是被调整，就这个其实是相对被动的，是吗？就是你们可能也很难有自己去选择或者是说一个改变的机会。
是的，因为当组织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决策它都是从上而下的，就是你被通知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方向。个人的能动性可能也有吧，但是是在一个框框里的。比如说它是会给大家提供到异动的机会的，就是你觉得可能那个业务比较好，那你想去那个部门，或者是你觉得你看好这个新业务的方向，或者是你觉得成熟业务比较好，那如果那个部门有开放一些岗位的话，你是可以再去那边面试，在公司内部去移动的。
就其实内部移动还是说看你的这种个人的能力，包括就是你这个领导对你的赏识程度之类的。
对，
很大的因素。
但是异动需要就是对方的领导同意接收，并且你的领导同
意
放你出去。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流动简单不用简单，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流动难吗？你觉得？
还是占比蛮大的，起码在京东是异动的人是很多的。 可能大家在一个部门待了两三年啊一两年都会有一个异动的情况产生，然后公司也相对来说比较鼓励内部人员的一个流动吧。
嗯，那你当时的业务调整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的业务调整是因为我们那块进口业务，因为上面换了一个领导，所以那块进口业务它是属于 2C 的业务，它暂时被砍掉了，所以我们当时那个组就是鼓励大家去异动到其他的部门。所以我就异动到了就是平台的市场部。
这移动是你自己选择的吗？还是他们会给你一些这个调整的方向建议？
HR 会说鼓励你去移动，但具体到什么地方，他们只是能帮你去搭搭线这样，但具体面试啊什么还是要靠你自己去选择，
就看那个领就是看那边的领导就是愿不愿意要你。还有就是你们说那个有什么 HiCon 是吗？
对，
那个是相当于是位置吗还是怎么？
对，就是编制吧，相当于就是他对于每一个部门每年产生多少盈利，然后要招多少个人，我喜欢把它翻译成人头，我觉得很生动。对，有多少个人头产生多大的利润，这些人头的职级分布是怎么样的，薪资范围是怎么样的，都会有一个HR 制定出来的制度。
那后边就是转到那边之后，就像你提到的做运营，是不是跟你之前想象中也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转到那边之后做的是就是营销。
对，
就是之前是组内战略变动做运营，然后到那边是做营销。刚开始也还好其实，因为但后来就是组内的工作内容又经历了几次转变之后，变成了做大促，
促销，
对对，就是像618呀这种，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的懵。
就那你们其实每次转变也都是因为上边的业务调整，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618这种节日带来的变动，就不是说你们不是你们自己说想要去转的吗？
不是自己说的，就是因为比如说领导的更换呀，还有公司战略的调整、架构的调整，这些客观因素是自己无法控制的。
明白。哎，那我听下来我感觉这种调整还蛮多的，就不管是领导啊还是人事啊，还说这种战略啊什么，感觉调整还挺多的。
对，为什么说私企不稳定，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嘛。因为他们非常看重盈利，那为了盈利他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调整，这越是新的业务可能调整也越频繁，就像一艘大的船在海上走，那一有风过来它可能就要转换方向。而这个船越大，可能这个方向转化的代价就越大。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是一种说我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也能做，或者说我努力的去适应它，是不是这种人会多一点？
对，我
觉得
这种人非常非常多，就90%、95%可能都是这种人。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他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委屈，大家可能都想从事自己感兴趣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作，但是在生存面前这些可能显得比较奢侈，或者说比较微不足道。那为了能在这个地方立足下去，他只能听从组织的安排，去牺牲一些自己本来希望拥有的东西。但我可能是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固执吧，就比较有执念。我会觉得如果我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价值，或者我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我非常有热情非常热爱的，我会觉得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哪怕我头上就是只能在接收着这个
大厂的光环，
也没有多大光环吧。就是哪怕我头上顶着一个碗，上面还在不断的每天电话在掉钱，就会觉得这个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明白。就所以说大家就会经常把在大厂工作的人比作说螺丝钉，就确实是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你，你就要去补一下，然后其实你可能每天做的事情也是就比较小，但是你还是在依然去运转着，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
对，
有这个感觉。
其实事情也不能说小吧，因为有一些新的项目它也是能够发挥你的一些有你发挥的一些余地。不一定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琐碎的事儿，但是 在这个环境下，在这个架构下，你的位置确实是一个像螺丝钉一样的位置，就是哪里需要你就拧在哪里，不管你想不想这是不是你合适的位置，不管这个螺口跟你对的有没有那么严丝合缝，你能顶上让这个建筑不倒，那你就应该在这儿，你就要承受着这个压力去顶。就是没有很多你主观个人个性能够得到特别大发挥的一个地方。
哎，但是就像刚刚说到的，像大厂他每天入职的人，或者当然离职的人也很多，就是他入职的人他有很多，就是他真的是有这么大的规模吗？他就是去招人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辞职，然后后边一问，大家一般都去互联网了，就是跟会说像这个字节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京东、腾讯、什么阿里，说他们就是长期在招人，一直在招人。
是的，因为有不断源源不断的新业务，也有源源不断死掉的业务。新业务的话，一般会。就如果内部像京东还是比较鼓励内部流动的，其他的厂可能他其他的厂可能他相就是更喜欢裁员一些吧。因为就是新招来的人总是好的嘛，就可能不需要去支付你每年去增长的那么多的工资，而且你可以带来一些从其他竞争对手那边来的
经
验。经
验和信息。
对。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新业务呢？还是像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是领导年终汇报或者新年汇报的一页 PPT 里他的一些构想。对，因为大厂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增长，那老蛋糕就这么大，我切不出新花样，我只能做
新
的
蛋糕。对。但其实我看来有好多人去这个大厂，一开始也是会被他就比较这种他的业务啊，然后包括他的规模呀、什么所吸引，包括就是什么薪水，就觉得薪水也会比较高。那你觉得说在这边工作，就包括跟之前的那个奢侈品行业比，你觉得它的性价比算是高的吗？在大厂？
我觉得不算是高的。但京东本来在大厂里面也算是工资比较低的。但是哪怕就其他大厂来说，我觉得首先你工作时间非常长，然后你的时薪就被压缩，再一个呢，就是你的体力上，当然人的体力有好有坏，可能有的人天生体力充沛，我就
天生能996，是
吧？对，天生能996，我就属于那种就比较一般的类型，算不上特别好，也没有说那个身体很弱。但是我觉得身体再好的人，他长时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压力和工作时间，他的身体都会多多少少受一些损伤。而且大家所说的35岁危机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相当于你能获取高盈利的时间就被缩短，从几十年缩到了10年左右。那衡量下来，折算成时薪，折算成你的身体损耗，折算成你能盈利的时间，那这个最后到手的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性价比高的数字。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从非常长远的目光来看，大厂让你加班，让你没有周末，让你996，它看似是去压缩了，就是增加了你为他而打工的时间，但其实更多的是它扼杀了你的创造力，扼杀了你去外面 social 去接收新鲜东西，去真正为你自己谋出路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最致命的。
对，我有这种感受。就如果说你工作或者因为什么特别累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想去思考的，甚至是哪怕你都不想去说看一些这种深度的书，或者是你也赶不上跟朋友的聚会，你可能回家就只想躺着，或者是说那我看看综艺吧，或者是我看看抖音吧，就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也可能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在给你发射信号，就是我已经很累了，你不要再让我工作了。
对，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对的，就是他说打工是你出卖你的劳动力给公司，但劳动力它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东西，它是需要再生产的。那可能我们休息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就是这个再生产的过程。那如果你的生产力出卖的时间很多的话，你剩下的时间就只有再生产的时间可能都还不够，那怎么有 其余给你自己去思考去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扼杀了你这种可能性，然后你就像一个被困在这个笼子里，然后他给你不断的电击，然后让你很麻木，然后当这个门真的打开的那个时候，你甚至都没有了力气去往外跑、
嗯、
或者是你觉得你再往外跑、
嗯、
结果还是会一样，还是会被受到电击给打回来、嗯、这个是最可怕。
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就哎，那你有没有了解过，就像你这个在工作这段时间，就大家的这个离职的同事多吗？就是换行业或者是离职的同事？
我觉得不多，我一直都是那个大家眼里就是非常有勇气一直在各种胡乱蹦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哎，那当时因为你离职的时候也是有在这个疫情期间嘛，
嗯，对，
你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提的离职？
五月份，就刚刚没有多久。
嗯，那其实也是这个，尤其是北京这边疫情算是管控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当时有想过，就是类似于自己说下一份工作要去哪儿，或者是有考虑过说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可能你不太方便去面试，不太方便去找工作吗？有就是之前有考虑这些问题吗？
首先对于个人的规划这一点，就虽然我是一个比较有勇气比较坚决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合理的规划还是非常必要的。
嗯，
那在我之前就是意识到这个行业的种种弊端以及就是自己对这个工作种种的不适应之后，我有开始就是思考自己未来能够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因为我之前是英语专业嘛，然后英文一直也比较有优势，所以当时就有利用上班之余的时间在拒绝加班的同时，就是
拒绝加班很重要。
对，去积累一些比如说翻译方面的资源，因为我思考了一下，那英专的学生我可以利用我这个优势去做什么，然后感觉翻译这个东西可是自己比较喜欢，也是可能课余能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当时就有一边是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水平，另外是有去积累一些客户。嗯，所以当时疫情期间也会觉得，而且就是之前不是有一大波裁员吗，那市场上你的竞争者也会变多。但自己就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底气吧，就会觉得我起码还有另外一个收入来源，虽然初期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我的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会越来越多，然后初期他也会给我一个心理上打一个那个强力剂，会觉得没有关系，我起码还有另外一个拐杖可以帮我走一段，就缓解了自己的一些焦虑。至于会不会再去找工作的话，暂时还是想自己尝试去做一些东西，比如说自由翻译啊，或者是自媒体啊等等，因为我还是一个很追求价值感和发挥自己优势这样一个人嘛。可能下一份工作不会有奢侈品和互联网那样的弊端，或者是让我那些很不适应的地方，但是也有一定概率还是会和，因为还是打工嘛，还是会和那些一样，就是会让我有一些觉得不能释放自己的创意和能量的地方。所以目前的打算是可能会自己尝试做一些东西，那当然如果有看到一些比较合适的工作机会，可能也会去找一找。
其实刚刚你提到了说就是在奢侈品行业也好，在互联网行业也好，就可能让你觉得过得没有那么开心的一点是你的能量没有得到释放。那其实这个点，就如果是你之后再找工作也好，或者结合你之前的经历也好哈，就是你觉得你最看重一份工作的哪些方面，就如果要你排序的话。
我觉得第一是工作内容匹不匹配。但这个很多时候面临的风险是，就你入职聊的时候你就觉得 OK 了，后面又变了。但是工作内容匹配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和英文有比较强的关联，那能发挥我的优势。其次可能还是我之前做的这个市场方面的呀等等。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然后也有一定的经验积累，然后有一定的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工作内容排第一。
对，工作内容排第一。然后第二是工作节奏。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始终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是我不 不想就是一辈子做一个打工人，在非常非常久远的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就是自己通过自己的经验也好，能力也好，资源也好，去把自己解放出来，就不需要再去出卖劳动力去换取报酬。所以那为了我这个长远的目标来服务，这份工作除了解决我当下的燃眉之急之外，它还要留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去积累我刚刚说到在未来能够给我提供那些东西的这样一个时间。
其实如果让我去选择的话，我也会觉得工作内容是第一的，就是我希望这份工作是能够为我去赋能，就是我会希望它能够给我很多能量，像你提到这个，它可以让我锻炼我的能力，发挥我的优势啊，或者开阔我的眼界呀、啊。然后就是我做它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开心的，而不是说哦，我为了赚这个钱，我要应付它，把它做好。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可能就像你提到的工作节奏，包括说工作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还挺重要的。因为可能像我的话，因为也是自身性格的原因，我就不太适合那种比如说长期需要非常非常细致，或者是非常非常对，就是细心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比较碎的一些活儿、对，因为可能我感觉我自己也不是，就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如果每天就让我核对一些非常这个精确的一些细节啊，可能我就会比较暴躁、
像财务那种
对，财务或者是什么就核对一些什么，对，核对账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校对一些字儿啊什么的、对，就这种可能就长久干下来，我脑补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暴躁。
对，每个人真的是都有自己受不了的点。其实我在互联网离职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最后那段时间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和别人聊，就是聊他们，跟进他们的项目进度，然后帮他们优化等等。其实我虽然是一个开朗的性格吧，但我比较反感就是像个监工一样，就是我去监督别人做一个事情，然后我每天需要可能跟五六七八个人沟通，然后沟通的时候都戴着面具、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你像是那种项目管理是吗？就是后边的。
我觉得公司对这个职位的定位也很迷惑，就是我一直 get 不到他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别人，就是其他业务部门的市场团队，因为它相当于一个就是中心的角色嘛，帮其他部门的市场团队去优化他们的大促，就是我们先要去了解情况，然后我们提出自己
的业务咨询，或者是
对对对，就有点类似那种。
哦，就对对对，那可能就是这种跟你最开始的预期啊，包括跟你的特长都就方向不太相关。
对，而且我喜欢那种掌控感，就是这个项目比如说就我一个人负责，或者我们团队负责，这种也好，就是我有一个想法我自己去落地。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感觉你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花在怎么说服别人信服你的想法，然后怎么从别人那儿获取到更多的信息。就是感觉自己像一个球被来回的在踢，然后一直在空中飘，没有做什么实际非常落地的事情。
或者是你其实帮他提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但他们不采纳，这个也会很恼火，我觉得。
对，而且这个中间就是关系很复杂，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 KPI， 然后
是
都会就是想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立场嘛，我也非常能理解别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难过自己这一关，就我为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去。
对对。明白明白。因为如果换成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遇到跟你同样的困难，就甚至是我觉得我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我感觉我这个方案非常好，但是对方就是不买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们那么做不行，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可能我也很不爽。然后或者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也不理解你们目前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建议，我也不知道我建议是不是对 的因为确实可能人家一块业务已经研究很久了。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有点难做。有点，而且你们应该还是有考核的标准的吧，就比如说你帮他去推进了多少业务啊，或者是这个销售额什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考察标准？
对，说到标准，我觉得又是很，有时候这规模一大，这个标准也变得很形式主义。那到最后什么样的人能升职加薪？就是 PPT 写得好的人，然后无中生有的人，就是这块 本来可能不需要这个动作，那我为了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做一个项目，我去实行这个动作，然后我强行找出增长的关联，
是吗？
嗯，有时候重点不在于你真的做了什么，是在于老板觉得你做
了
什么。
你做
了
什么？嗯嗯，那这个就特别需要包装，我感觉。
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我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虽然有一个构思有一个规划是必要的，但是我完全可以我用 Word 写一写，或者我开一场宣布会，就是把这个事儿真正落实下去，然后我拿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对，就换上我也一样，因为我之前还在跟朋友聊天，因为主要我是做媒体相关的嘛，我说我就非常不理解一些稿子他为什么加那么多的形容词，就是这个烘托这个什么什么关系，我说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就可以了，当然这可能是我的风格，就包括其实当然这可能又跟说话有关，就比如说有些人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说的非常的具体，就是把这个话，就比如说他夸你漂亮，他可以夸到你心坎里，但是可能我就只能会说一句啊你好漂亮，就我可能就真的不会说去大篇幅的夸人，但我内心是真诚的，我真的觉得你好看，可能但别人就觉得你好敷衍，就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或者是性格不一样，我觉得适度包装是需要的，因为现在确实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
是的，是的。
但是过度包装最后带来结果可能就是被人觉得不真诚，被人觉得有太多夸大的成分，然后自己可能自己说着说着自己也信了，然后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自媒体主要是做哪方面的？
主要还是想定位在英语学习啊，英语教育，或者是商务英语这方面吧。
但其实我觉得包括你离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的英语就这个是，就哪怕你说你去做翻译，因为像咱刚刚也提到了，翻译是一个你要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嘛，其实它是一个天花板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你需要去付出时间精力的，但哪怕是这个样子，你去做翻译其实你也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辞职的一个底气吧。
对，我觉得这个决策可是自己来，这个决策是自己比较引以为豪，觉得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吧，就是你在打工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赚这一份工资，然后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去打算。像大家说的很火的副业什么，听起来有点像营销，但我觉得背后的思维是一种就是居安思危，然后就每时每刻你要想着我哪一天万一我不想做这个工作，或者我没办法做这份工作时候，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然后提前做一点准备，这些都是好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在这准备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实我有的时候因为全职工作的几段不太顺利的经历，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吃不了苦或者是太矫情，天天这也不感兴趣那也不感兴趣，我会有时候对自己产生这样的质疑。但是翻译这件事情其实更大的对我来说的意义，除了带给我一些额外的收入之外，更多是帮我找回了一点自信，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坚持下去，我不会觉得我对他没有兴趣，尽管中间遇到了各种困难，因为就是你去投递找客户的时候啊，做事业的时候啊，包括收款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我初期也经历过很多次就是事业失败，人家觉得你的水平不 OK 的情况，但是就是自己慢慢提升，现在就是好了很多嘛，就是帮自己也找回了一点自信。
那这个还挺关键的，就是我是觉得不管在什么事情上吧，都不要去怀疑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就不是那种说单纯的怀疑或者是焦虑，而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边有短板，你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提升这个方面，就是把这个路径想明白比较重要。因为我感觉可能好多人他如果是在工作场景啊，包括什么生活，甚至是在这个恋爱的亲密关系当中，如果是被打击的话，就很多人就觉得哦，就是我不行，就会有这种。但是你说你哪儿不行呢，他可能也说不出来，他就觉得说 我好像不行，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但他可能就没有说你的下一步，就是说你究竟是你觉得你自己哪不好，然后你怎么去提升，可能这个就很多人就没有去想到，当然可能也只是也有可能说他只是想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
对，就是我们在常说的 PUA 嘛，就确实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社交媒体太泛滥，大家都看到别人过得那么好，就是会有无数个质疑自己方方面面，除了工作上可能比如说质疑自己的身材呀，质疑自己的容貌啊，我觉得就是少跟别人比较吧，然后另外就是对，要相信自己，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不舒服，如果我觉得我不适合，那就算别人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该这样，那我就是对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活着是我的灵魂，别人没有办法去替代我活。那再一个就是即便我这样不好，那我现在已经这样了，我能做的就是我慢慢来，我去自己想一些解决办法，我想到什么可能可以 OK 的办法我去尝试。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能承担结果，就是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像你辞职之后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要接受这个没有收入的这个情况，然后你能够去承担这个结果，这个也蛮重要的。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是也是看到一些就大厂忧伤的故事，就是说类似于疫情然后裁员然后什么那个房子还不上了，就房子断供啦什么的，就是就这种事情也有嘛，就我估计还不止一个，对，估计也不少。
对，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太喜欢做长期规划的，或者是他是麻痹了自己的思想，就是故意让自己待在一个舒适圈里，他害怕去想未来的风险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事儿。但我还是属于那种我会比较担忧未来的，我会就是比如说在我有工作的时候，我不去买那些奢侈品，我还存一些钱，就是我们常说的叫 fuck you money 嘛，就是当我想把老板炒掉的时候，我用这笔钱来覆盖我空档期的一个开支，或者是我经济能力真的有限，那如果我背上房贷的话，就意味着无论这份工作给我怎么样的打击，我都不能
主动辞职，对对对，
我就要妥协，
苟着。
对，所以我也是不太会选择那种会选择背上很重的房贷，然后把自己困在一个不得不去面临生活中这些非常现实的收入问题这样的。
明白。其实就包括说因为今年不确定的东西也很多嘛，就除了说我们说的这个疫情然后裁员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业务调整，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像你提到的有一份副业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其他的这种拐杖也好，一个特长优势，其实都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不是说我哪天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定要就辞职或怎么样，但它其实是一个提升你的自信啊，或者是提升你专业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你会觉得说那我可以就依靠这个东西也可以让自己去生活，然后包括就是就像是做自媒体嘛，就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比较适合的方向。
对副业，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但是虽然现在副业很火，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说，哪怕说我是英文专业的，哪怕我之前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语言积累，我仍然是觉得在我入行翻译的时候会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以及精力，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会占用你一定的东西，所以还是要看自己明确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规划是第一目标是升职加薪，我就想在35岁之前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样以这种途径来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那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在工作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的话，可以抽出来一部分精力去琢磨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且其实我现在是觉得因为其实之前可能也就有一些这个年龄焦虑嘛，就所谓的年龄焦虑，但其实现在我觉得说难道 不是，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说，二十岁虽然年轻，但是说二十岁也不一定说比三十岁好，因为其实好多东西是你需要去经历，你才能够去找到你的方向，或者你需要去经历，你才明白的。就像包括感觉你现在这个做自媒体，你现在做这种商务英语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因为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积累和经验。然后才找到了这个方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你的，然后同时也是有这个相关的目标群体，或者说我们叫什么相关的那个受众的。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二十岁的自己没有那么的了解自己，你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
是的，
但就是你对自己的了解是在生活一系列的事情或者是变故其中，你观察自己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观察自己的一系列反应，然后发现，哦，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哦，我原来擅长这个，原来别人的眼里是这样，但我自己发现我是这样，就是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画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可能你一直不知道，就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也没有发现到底最适合你的那个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就也还是很迷茫，然后一直就这样下去了。那我还是想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尽快找到自己真正的那个使命吧，然后这样一直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人生的意义。
那包括你现在就是选择做这个商务英语方向的自媒体，就也是说跟你之前的经历和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的。
对对，因为就是在京东的时候，有参加就是公司举办的演讲比赛嘛，然后有获得了冠军，然后也有在公司去给大家组织一些工作之余的英语培训。因为我思考了一下，如果就是现在再让我去教一些应试的比如说大学英语呀等等这些。稍微离我的生活有一些远，
而且太多了，这个赛道上的人太多了，
竞争也比较激烈。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在工作中发现了很多同事，他确实这个点非常的痛。那我觉得除了就是赚钱之外，我还要做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嘛。所以我要就是我想的是，那可能我真的能帮他们去解决这个痛点，就是因为我也是真正的从事过这个工作，我在这个环境生活过，那我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搞，所以我用我之前的经验来做出一个直击他们痛点很差异化的东西，能让他们以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事情搞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价值最大的最大化的一种选择。
这个确实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赚钱，然后包括给自己去积累这种 reputation 啊，积累粉丝也好，其实你能够为别人做些什么，或者是你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对，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才是从长远来看才是最能给你带来成就感以及物质报酬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是的是的。那就希望你之后继续做下去，我觉得你做的东西确实是也是很有用，就感觉是比那些因为其实现在好多人他是非常注重应试的嘛，就我感觉说在这种工作以后面临的问题，因为他就不是无法是通过这个考试啊什么的去解决，比如说你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这个四六级考试，那其实你就按照四六级的题型去学就可以了，但是你在工作过程当中确实你要写一封邮件，或者你要开一个电话会议，你要去主持一个什么这种研讨会，主持一个这个讨论，那可能确实很多东西它是没有一个章法，或者说没有一本教科书会告诉你的，所以这个就很看经验。
对，都是工作中遇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实践化的场景，而且就是996的人们确实都非常的忙，就是时间都用来再生产生产力了，然后本来能用到踏实实静下心来学习的时间就非常的有限。但其实我觉得职场人也不需要像学生那样去全方位听说读写来提高自己语言的一个水平，所以我很想做的一件事呢还是去帮助他们用一种带引号的捷径的方式吧，去就是只学这些我们最需要的，只学这些成效最快的能尽快用到工作当中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专业优势跟你的职业经历相结合的一个产出。
对，但其实就是在思考这个过程中也是花了非常漫长的时间。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社交媒体这些东西，就我还会在微博上发一些美食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写一些旅游攻略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过，这个东西还能作为一个个人 IP 啊，或者是还能变现等等。但始终就是对于传播知识传播价值这方面比较感兴趣。那后来工作之后比较忙，就这方面就有点搁置了。在实习来的时候也会有思考，到底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比较好，有想过各种各样的方向。
但后面我觉得是实验当中数据告诉你说，哎，你这方面就是你做商务英语好像大家关注度是最高的，或者说这个粉丝的这种点赞啊观看量是最高的。
对，
也是数据也是告诉了你这个方向的正确性。
对，但自己也是逐渐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像刚才说的，就是你20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画像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你最大的价值，就别人眼里你最大的价值到底在哪儿，然后也是自己在不断的去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去剥开自己的那个内核。
哎，那说到这里就想问一下，如果是要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的生命，你会画什么？
我可能会画，比如说我在一个森林中，然后我的面前有一扇门，然后门后面散发着光辉的光芒，但这扇门光芒背后，是我们未知的东西，可能它是另外一扇门，可能它是一道黑暗的隧道，就是它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任何东西，但是生命的过程就是去打开这样的一扇门，然后不断的探索，然后去找到自己真正的那个自己。
对，就是你要有勇气去把那扇门打开，然后去面对未来的事情。
对，
对，即使它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然后要就是有勇气一直往前走，而不是去麻痹自己或者有太多的顾虑，然后把自己困住，止步不前。
我觉得这是一幅非常非常好的画，就感觉希望我们在未来都是，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选择，第一是认清自己，然后从内心真正的选择去出发，然后找到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路，或者是找到一条我们说选择了就不后悔的路，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很多人会担心他选择的会付出多么多么沉重的代价，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那个代价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或者说这个残酷的代价是你之前没有做好什么事儿，而你自己给你自己造成的这个很严重。比如说你去选择了巨额房贷，比如说你没有去给自己找到一条拐杖。但如果你真的踏实的谋划一下的话，我觉得任何的选择或者是意外，它的代价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或者说即便它真的很可怕，它也没有生老病死可怕。我觉得就是只要那个青山在，一切都可以再重来。然后人生的意义不就是去真正探索自己的价值吗？不然我们要那些外在浮华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用。
对，对，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就是说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生老病死，其实只要是你之前已经做好了规划，其实很多都是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就能预料到了。就只要是你能预料到这个最坏的，哪怕是最坏的结果，只要你能觉得你能接受，其实很多时候就去做就好了。我觉得可能比较遗憾的是你想东想西，然后最后都没有去做，你都不知道说我推开那扇门之后后面是什么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样的话，这种生命还是会比较遗憾的。
对，是真的比较遗憾。而且你做的过程中你可能又带来了新的想法，有的时候你之前你觉得很困惑的点，其实在你真正做了之后你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你想东想西，你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一个拦路虎。
那今天非常感谢江江来到我们的西瓜知道的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对于自己的规划，然后包括对于一些自己工作的选择有一些新的启发。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Thank you.